父权主义，烫山芋系列讲章五，以弗所书五章25至28节，维保罗牧师，2023年11月5号，翻译王兆峰，校对甘小春。大家早上好，假如你是第一次到我们教会来，让我来稍作解释。我们通常是按照圣经一卷书一卷书，一章一章，一节一节讲。我们教以经解经，眼下正在讲路加福音和使徒行传，恐怕需要一段相当长的时间。另外，教会长老团要求我每个月讲一次眼下美国社会的棘手问题，也就是上海话里的所谓烫山芋。今天我要来讲的题目叫父权主义。等会儿主日学的时间，我们会花20分钟来学习心灵药理问答，然后是关于自由意志的问答讨论。什么是自由意志？我们有自由意志吗？我们先来读一下以弗所书五章25至28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要用水汲着他的道，把教会洗净，成为圣洁，可以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毫无沾污皱纹等类的病，乃是圣洁没有瑕疵的。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子，总是保养顾惜，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这是一段论到做丈夫的责的经文认。我在准备这个非常非常棘手的题目时，我问自己，我想要完成的是什么？我想要你们走出去的时候得到什么？希望我们教会的年轻姑娘知道什么是敬虔男人。我的大女儿已经结婚，小女儿还没有。我要我的两个儿子追求成为敬虔男人。我想要我们中间已婚的男人明白什么是敬虔的丈夫。我想要我们中间的妇女明白什么是什么，鼓励自己的丈夫按照神对他们的呼召成为敬虔的男人。哪怕你不属于上述的任何一种人，你也应该明白什么是敬虔的父亲。在此一切之上，我们的每次讲道都是为了让我们理解神父神的至高地位。任何讲道的目的就是敬拜。当我们从讲道到领主餐到讲道后的问答，目的都是为了让我们更加认识这位称自己为父的神。让我们一起祷告。父啊，我们真是生活在一个世界上，不久前还是那么清楚的事情，现在变得令人困惑。父啊，求你叫我们明白，在你永恒话语里，什么是敬虔父亲、敬虔丈夫、敬虔男人。愿妇女珍惜鼓励这些事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士师记记录了一个相当惊人的故事。一位叫雅伊的妇女，她在以色列从迦南王耶宾手下被解救出来，起到了关键作用。耶宾的军队司令西西拉在与以色列作战时，以为自己可以在雅伊的帐篷里安全躲起来。很明显，西西拉是神子民的仇敌。结果雅伊在帐篷里骗他入睡，用橛子钉入他的太阳穴。欧洲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期间，大量的艺术家以这个故事为基础创作了雕塑、绘画。我很惊讶，这个故事没有被拍成电影。圣经关于雅伊是怎么样的说的？因为当时妇女是不应该穿军装的。圣经批评她自己行使法律了吗？虽然雅伊没有像玛利亚那么重要，但是士师记第五章称她为最蒙福的女人，还为此事写了诗歌。我读这首诗歌时发现，其内容的暴力甚至超过今天流行的饶舌歌的内容。底波拉和巴拉唱道，雅伊用帐篷的橛子、匠人的锤子，把西西拉的鬓角打破穿通，西西拉就在那里屈身，就在那里死亡。5章26至27节。所以不管你如何理解父权，圣经并没有排斥妇女用橛子、锤子打穿仇敌的太阳穴。所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话题。我们要来讨论的是人类最最基本的事情，男人和女人。或许这件事情看上去再明显不过了，50年前这根本不是什么棘手问题。我大学同宿舍的室友 后来成为军医，海湾战争期间被派遣到伊拉克几次，有一次和他讨论，他告诉我，尽管今天的武器已经很发达先进，最后的战斗还是要靠人去结束。不管怎么说，归根结底问题是你家里。你独创世纪神的创造，前五天叙述很快，到了第六天慢得几乎停止了。那五天就好像是在搭建舞台，为了创造人，或者说五天李神为了他的孩子在盖房子。创世纪一章27节，神就照着自己的形象造人，乃是照着他的形象造男造女。耶和华神说，那人独居不好，我要为他造一个配偶帮助他。创世纪二章18节。顺便说一下，这是人堕落之前唯一一处神说不好的地方。这里让我们看到神给了人不同的职分。许多人不喜欢这点。虽然现在到处强调平等，但我们不应该忘记男女在职分上责任上的不同。在我们的思想里，男女双方自我中心的争斗，我想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有些人甚至都不想谈论这件事情。我们必须问，神啊，你的设计是什么？这是神在最初创造的时候就已经设计好了。打个比方，假如你把箭射出去的一刹那已经有了一点偏移，那后面的差距将会有多大？我们生活在一个世界上，每个人的弓箭都在相互碰撞，难怪箭飞的到处都是。这件事情的范围很大，不是一次讲到能够涵盖的。今天早上我要来谈的是针对教会内部一些人把自己称为基督教的观点。我把他们的三种观点列举出来，这三点至少是大家都同意的。我们知道，你的观点越符合圣经，那么世人对你就越有敌意。我们不应该为此感到惊讶。第一种观点是男女关系上所谓的平等主义观点。世界对这个观点能够容忍。持这种观点的教会安利女牧师。这种观点是从对加拉太书三章28节的错误理解开始的。假如你和别人辩论这种观点，他们就会引用加拉太书三章28节，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里都成了一了。就这一句经文就把你给堵住了。我认为这是不严谨的思维。我不愿意猜测别人的动机。你知道吗？保罗写下加拉太书的时候，当时有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等等这些差别的人吗？的确有。保罗罗马书九章三至四节详细的提到他属血气的同胞，假如没有犹太人、希腊人的差别，他为什么要这样说呢？当时有奴隶和自由人吗？当然有。假如没有奴隶，他为什么要告诉奴隶如何对待自己的主人呢？有男人和女人吗？保罗教导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职分、功能。男人应该做什么？女人应该做什么？你们做丈夫应当如何对待妻子？你们做妻子的应当如何对待丈夫？做长老的必须无可指摘，做一个妇人的丈夫，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这里没有什么性别中和这回事。不然的话，就成了长老必须是一个人的一个人了。我不能下结论说持平等主义观点人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但他们错误理解了保罗加拉太书三章的教导。这段教导是有上下文的，如果你是属于基督的，无论是犹太人、希腊人、男人、女人，根据神的应许，你们都是后裔，性别、民族、国籍、社会地位、智力、才能等等，都不能使真信徒与基督耶稣的爱隔绝，与天上一切丰盛隔绝。这就是保罗在这里所说的。他没有说事实上根本不存在犹太人、希腊人、奴隶、自由人、男人、女人之别。上述这种观点是因为错误的理解圣经。你这样读出来的圣经 是不符合圣经其余部分的。这些平等主义者们甚至到了一的地步，他们翻译自己的圣经，把它叫做包容圣经。对于想要详细查考的人，圣经里的确有性别中性的希腊字 anthropos， 意思就是人。平权主义者把这个中性概念应用到了新约所有地方，这是再是不真实的。别的不说，耶稣拣选了十二个男人做他的使徒，有人说这是因为他对那个文化比较敏感，真的吗？我根本不知道耶稣是这样的。我也听到过有人辩论说，这是因为当时的妇女没有受过教育。别忘了，公会的人说彼得、约翰是没有学问的小民，使徒行传四章十三节，也就说使徒们是没受过教育的。所以这种说法也行不通。耶稣根本不惧怕当时的文化，也一直在反当时的文化。然而他选择十二个男人做使徒。后来犹大背叛耶稣，十一位使徒选出一位替补犹大的位置，选的也是男人。这是一个选择女使徒的完美机会，因为那是在新约里啊。但是没有发生这样的事情。保罗教导说，长老必须是男人，女人不准在教会做教导，对男人拥有权柄。可见平权主义的观点完全忽视圣经教导，也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上面这个观点相当流行，接下来的一个观点是不那么流行的观点，最后我要谈的是很不流行的观点。这个礼拜我对今天的讲道一直有点紧张。我想起了25年来我在老人公寓带领查经班的事情，那里大部分老人都说寡妇。一次我把讲道稿写好了，然后了解到那个礼拜天有些人会来我们教会，我很了解这些人，他们一定不喜欢这篇讲道。我对听众还是比较敏感的，所以在查经班上我和那个小组的老太太们分享了我对这件事情的担忧。其中一位曾是二战时的宣教士，每次来查经都带着新约希腊文版本。我开始分享我的担心时，他毫不客气地说，如果你认为这是一篇神要你宣讲的道，怕什么？第二点是互补主义。这是一个现代名词，是约翰·派珀在80年代开始使用的。注：约翰·派珀 John Piper 是美国著名的神学家、传道人。互补主义认为男人、女人不同，各有强项和弱项，他们可以互补。神造夏娃是给了亚当一个帮手。我认为这个观点还相当符合圣经的。不信的人对此不是特别反感，只要你们把这种观点留在你们的教会里，他们就太在乎。相信教会牧师、长老应该是男人的教会一般都持这一观点，同时也认为父亲应该是一个家庭的家长。下面是最有争议的父权主义。父权主义的意思就是父亲掌权，从教会的互补主要延伸到家庭、军队。我们不应该让妇女是战场，这是不符合圣经的。当然在父权主义的阵营里，我自己也包括在内，有很不同的观点。比方说，不管在圣经的那部分，女牧师、女长老是不允许的，但我对政府机构的领袖就没有这样的看法。我征求过很多持父权主义观点的人对此事的看法。有一位说，假如我在80年代生活在英国，我一定投票给撒切尔夫人。注：当时的英国首相以铁娘子著称。我对美国政治家的观点是，假如康多丽莎·赖斯出来竞选总统。注：小布什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我大概会投他的票。我认为他比任何其他人更好，他聪明、谦卑、忠诚。我同样这样的说法，你可以从一个人的敌人的品格来衡量这个人的政治。我想我们应该注意，不要因为世界反对我就要支持。但是我要说，在我们这的黑暗的世界上，最黑暗的人恨恶父权主义，他们把父权主义看作是万恶之源。今天世俗社会学家们把父权主义定义为这样的一个体系， 它在社会结构上、实践上让男人统治、压迫、剥削妇女。按照激进的极端女权主义者舒拉梅斯、费埃斯东的话说，父权主义者的男人们所做的就是要说服妇女，说生孩子有喜乐，他把此称为父权主义之谜。假如真是这么回事，那么奥斯卡颁奖委员会应该给每一位母亲都颁布假装喜乐奖。其他一些著名的像玛丽安、杨、海蒂、海德门等等，不是女权主义者就是社会主义者、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你查看一下当今美国文化里名骚一时的黑命贵、关键种族理论等运动，他们的声明都来源于无神论、马克思主义、女权主义的世界观。他们的目标就是要推翻男权主义，说到底就是要打破传统的家庭结构。连我们说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这些称呼都不符合他们的要求。他们瞄准的就是神起初定旨的。这些人总是心怀愤怒。请看他们对人类历史的观点。男人和女人从来就彼此仇恨，一直处于对立状态。男人欺负女人，女人反抗男人。事实上根本不是什么回事。哪怕是在堕落之后，男女之间也不存在他们说的这种仇恨状态。事实上，女权运动之前，男女之间的关系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他们所说的敌对、仇恨。人类历史可以见证男人爱、提供、保护女人，在负责的丈夫家里，妻子繁荣兴旺。问题不是父权，问题是罪。圣经的父权主义不是压迫，不是男女同工不同酬，不是男人的强烈控制欲。具有讽刺的是，那些女权主义者想要的就是权力，而不是平等。无论是男是女，如果一心想要得到权力的人，无论是男的、女的，都是危险的人。我们教会会众提名推荐长老的时候，我们要看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神学知识，更是那个人的品格。假如你能够看得出来，某人想当长老是出于想拥有权力，我作为长老团一员，我绝不同意案例这样的人成为长老。凯文·迪昂描写的相当准确，他说，假如家庭不再由父亲掌权，那么教会、市政府或居民区管理会还有什么权威可言？社区的妇女、儿童不能再依靠男人保护和提供，其结果不会是自由、独立。50年来的社会追踪调查的结果，不过是证实自然法则和人的常识从来就没有忘记过的，更不用说圣经律法了。男人没了，家庭、社区的安全、健康就没了。选择并不是父权与民主，而是父权主义与无政府主义。男人和女人是不同的，不仅是身体上、感情、情绪上不同，连智力上都有不同。女的在某些方面比男的聪明，男的在另外一些方面比女的聪明。男女间的不同人人都看得见。现在那些女权主义者拼命抹消男女性别，推崇中性。最后我想再来谈两个基本观点。第一，无论是哪个体系，父权制不能解决罪的问题。神在旧约里明确地制定了敬拜程序。你什么时候到会幕、到圣殿来，祭司该做什么、如何洒血等等，都有详细的规定。然而，即使是完美的敬拜程序，也解决不了人的罪性问题。假如完美想要找一个能够解决罪的体系，那实在是愚蠢之举。因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体系。因为我们人的本性就是罪人。你说，我们要实现一个完美的父权制，男人的责任是什么？女人的责任是什么？但这还是解决不了罪的问题。我观察过，注意过，有些男人就是自我为中心，妻子感到自己深陷其中，孩子们想早日离开这个家。这不是父权主义，而是自私自利。这样的父亲只想说了算，却不愿意对全家负起责任来。 我们小的时候都喜欢有权，可以发号司令，爸妈不在家，我就可以管弟弟妹妹。却不知大家把家里搞得乱七八糟，爸妈回来是找追究你的负责的。作为教会长老，我一直在思考希伯来书十章十三节，我在神面前要对你们的灵魂负责。第二，父亲必须知道圣经的对父亲的要求。今天父亲掌权成为一个丑恶的词汇，今天我们的文化里，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次关于父亲掌权的正面说法，全都是负面的，连教会对这个词都躲得远远的。昨天我认识的一位牧师给我发短信说，听说你要讲父权主义的道，这可是比较有争议的题目。当门徒们问耶稣应当如何祷告时，耶稣说，你们祷告的时候要说我们在天上的父，你知道吗？希腊文这里的父字就是英文父权主义这个词的来源。注：中文的父权主义这个名词看上去很长，但英文只有一个字 patriarchy， 这个字也就是和和本翻成列祖的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统称 patriarch。 约翰福音第四章说，神是灵，没有身体，父神没有我们用来定义人的身体，因为他是灵。西斯廷教堂天顶上米开朗基罗的那幅画，创世上的天父是个男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不可画任何像代表神，因为神是灵，你是画不出来的。但圣经一再一再地告诉神是我们的父，他身上具有父亲的属性特征，是我们这些做父亲的应该效法的。不是因为神创造了一切，不知道怎么称呼自己，就决定称自己为父。不，他是要你我这些做父亲的人知道，作为父亲，我们应该做什么。他爱我们，提供我们的一切所需，保护我们，认识我们，从来不遗弃我们。假如我们能做这五件事情，那么这个世界将会是一个不同的地方。那些离弃妻子儿女，不管他们的基本需要，如住房、食物、医疗等等，那是把父亲的概念给歪曲、颠倒了。作为教会，我们必须明白，这是来自黑暗势力。如果世上的父亲努力效法天上的父亲，那么父权主义就是件美好的事情。再进一步说，父神差遣了子来到世上拯救罪人。以赛亚书九章称耶稣是永在的父，保罗说，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这就是男人和女人的关系。做丈夫的要爱妻子，正如基督爱教会，为教会舍己，好借着自己的道用水洗净教会，使他圣洁，以便把圣洁、完美、没有污点、皱纹等瑕疵的荣耀教会呈现给他自己。同样，做丈夫的也要爱妻子，如同爱自己的身体。爱妻子就是爱自己。以弗所书五章25-27节。我学习这段经文的时候特别有感动，这里的希腊文舍己一词就是马太福音17章22节耶稣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的这个交字。因着爱他的门徒们，耶稣安排了他自己的被出卖，而不是偶然发生的事件。他在永恒之前就已经决定要这样做，因为对出于他对新娘的爱下。让我告诉你们，如果我们把这样的父权主义展示给世人，你必须是从地狱来的才会反对。但我知道这样的事情还是会发生，我们男人应该负起这样的责任来。父权主义就将成为美好的，只有当我们向父祷告信靠耶稣基督，这样的事情才会发生。让我们一起祷告。